良友圣经学院监狱书信，
以弗所书三章一节说，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
沈灵峰牧师主讲。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再一次进入到了24课监狱书信研读课程当中。那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呢是第12课，也就是腓利门书这个部分的最后一课。腓利门书这个部分呢，我们一共分了三课。那第10课是讲到腓利门书的背景，第11课是讲腓利门书的主题与结构。那今天的第12课呢，我们是要来学习腓利门书的内容，我们会逐节的向弟兄姊妹解释保罗借着腓利门书要表达给我们的信息。那我们知道整卷的腓利门书呢，我们可以分成四个大的段落。第一段呢，就是第一节到第三节是问安。那第二段呢，就是第四节到第七节是为腓利门感恩。第三段呢，是第八节到第21节是为阿尼西姆求情。那第四段就是最后的一段了，是22节到25节，也就是结语问安与祝福。那我们先来看第一段，就是第一节到第三节保罗对腓利门的问安。虽然问安是所有的书信当中一开始所共有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啊，一开始都会有这么一段开篇语，这么一段引言，这么一段问安，但是在腓利门书的问安这短短的三节经文当中，我们还是有很多可以学习的。那么在这一段当中呢，有几个地方我们需要特别的注意。第一呢，我们知道在保罗的书信当中，在一开始问安、一开始引言、开篇的时候，保罗常常称自己是使徒保罗，是奉耶稣基督的差遣做使徒的，是在基督里面做使徒的这样的一个保罗。但是在腓利门书当中，他没有称自己是使徒保罗，那么他称呼腓利门和称呼自己是同工、是兄弟、是同伴。第一节他称呼腓利门是亲爱的同工，第七节和第20节他都是对腓利门以兄弟相称，第17节他自称自己是腓利门的同伴。那为什么会保罗这样的一个称呼呢？原因其实就在乎这一封的腓利门的书信并不是保罗以使徒的身份去教导、去要求或者是责备教会在某一些事情上面犯罪，或者是软弱，或者是需要在神面前做领受的。他不是以使徒的身份，他乃是以一个弟兄、一个同工、一个在主里面的弟兄姊妹的一个身份来恳求腓利门去做一些在神面前是美好的事情。所以他是一个恳求的这样的一个语气，而不是站在使徒的身份去教导、去要求、去吩咐。在腓利门书当中，保罗就没有称自己是使徒，他看自己是腓利门的同工、兄弟和同伴。那在第一节呢，我们也发现了另外的一个很特别的地方，虽然这封书信是保罗单独写给腓利门的，但是在第一节当中，保罗把提摩太的名字也放在写信的人里面。那为什么要把提摩太的名字也放在这里呢？我们之前也提到过，有可能就是提摩太和腓利门以前就相识，或者是保罗要为提摩太铺路，预备将来可能会差派提摩太到哥罗西教会来服侍、来教导，所以他要预先让哥罗西教会的领袖腓利门认得他在主里的亲儿子，这一位他所爱所栽培的领袖传道人就是提摩太，他要为提摩太来铺路。在后面的第二节、第三节，我们看到保罗也这样讲。在这里有几个地方我们也同样要注意的，就是我们要注意到保罗对亚非亚和亚基布的称呼。 我们之前提到过，按照教会的传统，我们通常认为亚非亚很可能就是腓利门的妻子，亚基布很可能就是腓利门的儿子，那么他们是一家三口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如果是要来面对处理这个奴隶的事情，那么其实这一家三口他们在这件事情上都有发言权，也是很重要的人。但是我们看到保罗对他们的称呼是非常非常亲密的，他称亚非亚是妹子，亲爱的妹子，主里的妹子，是一个非常亲密的一个称呼。他也称亚基布是同当兵的，其实就是战友啊，同工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保罗除了这样子来称呼亚非亚和亚基布以外呢，保罗还提到说在你家的教会，所以保罗也问候在腓利门家里的教会，那很可能这就是格罗西教会。所以保罗不单单问候腓利门，问候腓利门的家人，保罗也问候在腓利门家里面聚会的格罗西教会。所以这一封书信呢，看起来是写给腓利门的私人书信，但是其实这封书信跟他的家人有关，也跟教会有关。因为保罗在后来的问候当中，他是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他问候的是他们全家的人，还有全教会的人。所以其实保罗在这里有一个什么样的用意呢？那么腓利门看起来好像是他自己要做一个决定，怎么样来处理阿尼西姆这个奴隶的事情，但是在保罗看来，这绝对不单单是腓利门的家事，这个对教会所有的弟兄姊妹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仰的原则。因为相信在教会里也有其他的奴隶主，也有其他做奴隶的，但是我们都是主里的弟兄。那么我们这一群在主里同为兄弟姊妹的奴隶主和奴隶应该怎么相处呢？如果奴隶主和奴隶之间有了分歧，有了纠纷，我们要怎么在主的爱里面来化解呢？所以保罗就在写这封信的时候，把教会也拉进了这个受书的群体当中。那么一方面，其实保罗是希望透过腓利门如何去解决他和阿尼西姆的问题，能够给教会所有的弟兄姊妹来做一个榜样，来做一个示范。另外一方面，我推测也有可能是保罗也要借着整个教会的群体，要给腓利门有一点的压力。也就是说，腓利门，你要处理的这件事情，其实是你要向全教会的弟兄姊妹来交代的，这是一个见证，弟兄姊妹都在看着你腓利门如何处理这件事情。你做得好可以荣耀神，但是你处理的不得当的话，可能会羞辱神，可能会绊倒人。因为你是教会的领袖，教会在你的家里聚会，你做任何的一件事情，你做任何的一个决定，你要对神负责，你也要对你家里的教会弟兄姊妹负责，因为他们在看着你。所以这个背后是我们看到保罗的智慧，但是也是看到保罗在主里面他对于弟兄姊妹，对于教会的那种胸怀，他的那种很深刻的属灵的洞见。好，那这个呢就是第一段问安，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再来看一看第二段，就是为腓利门感恩，第四节到第七节。那这一段的圣经，首先我们注意到第四节，当保罗讲到说我祷告的时候，这个祷告在这里是复数，那个意思就是说保罗为腓利门祷告不是一次，而是好多次的祷告，而且他后面用的是常为你感谢我的神。也就是说保罗常常在神的面前为腓利门祷告感恩。那在保罗的书信当中，也特别是在他所写的监狱书信当中，我们知道祷告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主题。 保罗在他的书信当中常常提到他是如何为教会祷告的，他是如何为弟兄姊妹祷告的，他常常为他们代求，常常为他们感恩，他常常带着一个赞美神的心在神的面前带领着弟兄姊妹来祷告神，来向神感恩赞美呼求。那么在腓立门书当中，其实再一次的让我们看到保罗在他的生命当中那个祷告对他来讲是何等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根本就是他生命的一部分。那在第五节里面呢，我们注意到保罗说，因听说你的爱心，并你向主耶稣和众圣徒的信心。其实保罗在这个地方，我们注意到他先提到了腓立门的爱心，又提到了他的信心。但是如果按照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六节呢，在那个地方讲，他说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其实爱心是从信心而出的，有了信心人才有爱心。那所以保罗在这里之所以没有先提到这个更重要的信心，而是提到了爱心然后再提到信心，相信是保罗要特别强调爱心这一件事情。因为腓立门要怎么样的处理阿尼西姆的事情，其实在乎他的爱心有多大。那么保罗就先提到了他的爱心，然后又提到了他的信心，我们就看到保罗特别注重强调爱心。那我们再看到后面保罗说第六节，愿你与人所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使人知道你们各样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善事乃是出于信心，乃是为基督所做的。其实信心产生了爱心，信心也产生了善行，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这些是为基督而做。其实什么是信心？信心不单单是相信神可以为我做什么，信心不单单是相信耶稣基督成就了什么，信心乃是把我们的生命和主耶稣基督紧密的相连，信心是让我们进到耶稣基督的里面和他建立亲密的关系。信心并不在乎神为我们做了什么，信心乃在乎无论神听没有听我的祷告，无论神为我做什么，我都相信他是爱我，他是救我的神，我都相信他对我的生命有最美好的旨意和安排。那么在第五节和第六节当中，保罗就先后提到了爱心、信心还有善事。其实对于保罗来讲，他心中所期望的就是在腓立门和阿尼西姆的事情上，腓立门能够活出爱心，也能够行善，做了善事，有善行在阿尼西姆的身上。可是爱心和善事善行其实都出自于腓立门的信心，而腓立门因为信心所发出来的善行、爱心，所有的一切都是为基督而做，也就是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从基督而来，是我们做给基督的。那所以这就是保罗在这里所强调的。到了第七节的时候呢，保罗再一次的提到了腓立门的爱心，兄弟啊，我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大得安慰，因众圣徒的心从你得了安慰。所以在短短的这几节的经文当中，四到七节，保罗为腓立门感恩，他主要所感恩的就是腓立门的爱心。那么跟爱心差不多的另外的一个就是善事善行，可是爱心也好，善事也好，都是从信心而来，所以保罗也同样的强调信心。其实他在这里所感恩的就是他知道腓立门是一个对神非常有信心的人，因为他的信心，所以他的爱心很大，他也行善，而所有的这一切都是腓立门为基督耶稣而做。那么这是一个保罗要跟腓立门切入正题之前他们内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如果没有腓立门的信心、爱心还有他所行的这些善，那么就无所谓后面保罗对他的爱心的要求、爱心的劝勉或者是他的恳求了。 保罗之所以来恳求腓利门去做一件好像在当时的时代不太近人情的这样的一个决定，其实是因为保罗相信腓利门这一位他所爱的弟兄，他所爱的同工，是一个有信心、有爱心、有善事、善行的这么一位弟兄。好，这就是腓利门书的第二段，就是为腓利门感恩。那么现在我们来看腓利门书的第三段，就是第八节到第二十一节。那在这里弟兄姊妹，你注意到吩咐和求你，保罗是有资格来吩咐腓利门的，因为他有年纪，他有为主受苦，正在坐监牢，他又是使徒，他又是教会的领袖，他甚至于也很可能是那一位带领腓利门认识主的这样的一个人。可是对于保罗来说，他说我有这个权柄吩咐你，但是我不会去吩咐你做这件事情，反而我是用我和你在主里的情谊来求你做这件的事情。所以保罗有两次的来对腓利门说，他说我来求你做一件的事情，我为着这个奴隶来求你。可见保罗在这里何等的谦卑，有何等大的爱心。那保罗就说这个阿尼西姆是什么人呢？他说他是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这个奴隶被保罗看作是他的儿子。那我们知道其实保罗一直都有这样的一个为父的心肠，因为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十五节，保罗讲过一段非常美好的话语，他说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有一万，为父的却是不多，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所以对于保罗来讲，这些他带领信主的人都是他的儿子，是他在基督里面用福音所生的孩子。那对于这一位的奴隶阿尼西姆来讲，虽然他的身份他的地位有这么大的差距，但是当他信主以后，保罗说这就是我的儿子，这就是我在基督里面在捆锁当中用福音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那么我现在就为着这个人来恳求我的弟兄腓利门。那后面保罗又讲，从前与如今没有益处和都有益处。之所以我们之前也提到过这个阿尼西姆的这个名字，保罗会这么去讲，就是因为阿尼西姆这个名字本来的意思就是有益处的意思。但是保罗说他从前没信主的时候，不认识主的时候，他没有益处。虽然他叫做有益处阿尼西姆，但是他其实因为不认识主，他犯罪，他得罪了你我的弟兄腓利门，他逃跑而且偷窃了你的东西，他是对你没有益处的。但是如今跟从前已经不一样了，他如今是我们主里亲爱的弟兄，他已经悔改了，他已经认识主了，他已经重生了，生命改变了。那么现在他跟从前已经不一样了，已经有耶稣基督住在他的里面。那么这个时候这个人他才可以对你对我都是有益处的。而且保罗不光说他是有益处的，保罗在第十二节用了一个非常非常美丽的词来形容阿尼西姆，他说他是我心上的人。那心上的人这个词呢，原文其实是心肠肺腑，他在说阿尼西姆是我的心肠，是我的肺腑。那如果用我们现代的中文来翻译一下的话呢，你可以把它翻译作阿尼西姆是我的心肝宝贝。弟兄姊妹，你想想你什么时候称另外的一个人是你的心肝宝贝啊？那是你最亲爱的人，对不对？可能是你的妻子、你的丈夫、你的儿女，你才会称作是我的心肝宝贝，我心上的人，我的心肠，我的肺腑。但是对于保罗来说，当阿尼西姆信了主，他就真的成了保罗的儿子的心上人的心肝宝贝，他的心肠，他的肺腑。我们看到保罗的情，保罗的爱有何等的深。那么在后面的十三节、十四节，保罗讲到的有意和不愿意。有意的意思就是这是保罗本来的计划，保罗本来想这样做，本来想把●●●����������������������������������������������������������������������������������������������������������������������������������������������������������������������������������������������������������������������������������������������������������������������������������������������������������������������������������������������������������������������������������������������������������������������������������������������������������������������������������������������������������������������������������������������������������������������������������������������������������������������������������������������������������������������������������������������������������������������������������������������������������������������������������������������������������������������������������������������������������������������������������������������������������������������������������������������������������������������������������������������������������������������������������������������������������������������������������������������������������������������������������������������������������������������������������������������������������������������������������������������������������������������������������������������������������������������������������������������������������������������������������������������������������������������������������������������������������������������������������������������������������������������������������������������������������������������������������������������������������������������������������������������������������������������������������������������������������������������������������������������������������������������������������������������������������������������������������������������������������������������������������������������������������������������������������������������������������������������������������������������������������������������������������������������������������������������������������������������������������������������������������������������������������������������������������������������������������������������������������� 阿尼西姆留在保罗的身边来伺候保罗，而且当时保罗实实在在是非常需要有人照顾他、帮助他、服侍他的，因为他在监牢当中真的是有很多的软弱、很多的需要。但是保罗说他不愿意去做这件事情，之所以不愿意是因为他尊重腓利门，他把腓利门也看作他心上非常重要的人，那么他不能够违背腓利门的意思，一厢情愿仗着他自己的身份就去做一件没有征求腓利门的意见的这样的一件事情。因为按照当时的法律，无论怎么样，腓利门都是阿尼西姆的主人，阿尼西姆是属于腓利门的。那么保罗没有经过腓利门的允许，保罗说我不愿意去做这件事，我一定要先问过你，因为保罗对他的同工、对他的弟兄有十分的尊重。保罗在第十五节又说，他暂时离开你，或者是叫你永远得着他。那在这里我们又看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对比，就是这个暂时与永远。之前阿尼西姆的离开是暂时的，但是他说要让你永远的得着他。之所以能永远的得着他，也是因为他在基督里面生命的改变。之前他的离开，因为他的离开所以他认识了主，因为他认识了主，我们才真正的成为主里的一家人，才能真正的得着这个人。这个是在基督里面得着阿尼西姆这个人。而且弟兄姊妹，你知道在这里保罗用了一个词，就是离开这个词。离开这个词，其实保罗在这里所用的是一个被动语态。保罗所讲的，他说其实不是阿尼西姆自己要离开，他是被神带离的。那好像这个有一点不符合事实，因为确实是阿尼西姆他自己逃离的，但是保罗的用意乃是说这件事情乃是出于神的。那阿尼西姆看起来是他自己要逃走，但是其实背后有一位掌管万事的神，他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在背后其实有神的手在带领着阿尼西姆，让他逃离，然后就带领他去见保罗，结果使他因为保罗传的福音他信主，信了主以后他又要悔改，所以他又回到腓利门这个地方来交代他以前的亏欠、他以前的软弱。那么在这个地方，其实保罗在说，在这一切的背后有一位掌管整件事情的神，所有的一切背后有神的美意，其实是神在掌管着阿尼西姆，当然也在掌管你，也在掌管我。所以我们要看见那个神的手。这就是保罗在这里为什么他会用一个被动的语态离开，他是被神带离的。那在后面的十六节我们前面已经很多次的来解释这一句话，因为这个本身就是腓利门书这一卷书的要节。但是我们注意到这里面保罗的对比，就是奴仆与兄弟，我和你，按肉体说与按主说。那保罗所讲的就是他现在不再是奴仆，已经是兄弟了，我都接纳他了，你为什么不接纳他呢？那么以后要怎么对待阿尼西姆，盼望不单单是说我们在主里是兄弟，也真的从肉体上来讲给他自由，让他做你肉体上的兄弟，我们真的在主面前是平等的。我们再看到保罗的第十七节到十九节，保罗在这里讲到的就是他把他自己和阿尼西姆捆在一起。他说，腓利门啊，你怎么样的接纳我、收纳我，盼望你也怎么样的来收纳这个在主里的不再是奴仆乃是兄弟的阿尼西姆，所有他所亏欠的都归在我的账上，我一定会偿还。其实在这里呢，保罗就是为阿尼西姆做保，保罗就是把他自己的生命和阿尼西姆紧紧的连接在一起，他为着阿尼西姆用他自己的身份、用他自己的地位、用他自己的信誉来到腓利门的面前来求情，来为阿尼西姆做保证。我们看到仍然是保罗的情谊。二十节这里的快乐呢，仍然保罗玩了一个文字游戏，因为快乐也可以翻译作益处。其实保罗也是在说 希望你可以使我真正的得益处。那么保罗其实也有另外的一个潜台词，如若可能的话，他其实也希望腓利门能够差派这一位的阿尼西姆去服侍保罗，那也有这样的意思在里面。而且腓利门的爱心呢，他说也使保罗畅快，这个是在第二十节所讲的。其实在前面的第七节，保罗也说腓利门的爱心使众圣徒畅快，不仅使众圣徒畅快，二十节保罗说也盼望你使我保罗能够畅快。二十一节保罗就说他相信他的同工腓利门是一个顺服的人，而且所要行的必过于我所说的。他对腓利门的为人，对他的生命，对他的爱心也同样是非常有信心的。那这个就是第三段，为阿尼西姆求情。好，我们来看最后一段了，就是二十二节到二十五节，结语问安与祝福。非常简单，这几节的经文当中我们来强调两点。第一呢，保罗盼望腓利门能够为他预备住处，我们之前也提过，由此可见很可能腓利门就是一个很喜欢招待、有招待恩赐的一位弟兄，他可能也招待过其他的弟兄、其他的传道人。而且保罗其实在那个时候也有信心他可以出狱继续他的宣教的旅程。但是在最后问安的这一段的弟兄姊妹，你们要注意，在保罗所提到的这些人名当中，以巴弗、马可、亚里达古、迪马、路加，他们真的都是完全不同的身份。你要知道，以巴弗是一个哥罗西人，马可、亚里达古是犹太人，迪马、路加是外邦人。最后结尾的这几个名字使我们再一次的看见，在耶稣基督里面，主已经把人与人之间那个隔断的墙给拆毁了，他们之间已经完全没有墙了。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不管是奴隶主还是奴隶，都已经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和睦、和好、合而为一。这本身就是腓利门书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主题。好，亲爱的弟兄姊妹，那腓利门书的内容第十二课我们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也结束了第三个大的部分，腓利门书的讲解。我们下一课十三课再见。
人，你若看见他的身。